中国官方传媒《中国日报》11月30号指出，中国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挑衅他的地区盟友菲律宾之后，东南亚的一间传媒随即于后一日跟进报道，称中国警告华盛顿的介入只会令到情况变得更加差。此外，在中共喉舌新华网于11月27号刊登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的报道之后，这间新闻机构亦都在度随后发布相关的消息，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为了保护公民及其海外利益，有必要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报道包括了上述等几则来自中共官方消息的，是位于印尼的美都新闻。据报，美都新闻已经在11月14号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签署合作协议，表示将会加强双方在包括新闻内容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与交流，预告这间传媒未来制播与中共有关的消息只会有增无减。不过，不单止美都新闻，印尼独立智库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中国与印尼研究中心主任赫马特说，近年来中国官方控制的传媒正在与印尼几间新闻机构大举合作，但他担心这样恐怕令到后者沦为美化中共种族灭绝政策的外宣工具。赫马特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使用很多方法来到在印尼传播正面的叙事，其中一个就是内容共享协议，好像是新华网或者是中国日报等中国官方新闻传媒会与印尼好像是雅加达邮报等传媒共享内容，之后在中国发表的新闻就会被这些传媒转载。这种情况非常常见的，所以现在会经常在印尼看到新疆不存在着侵犯人权事件的新闻。赫马特还说，中国曾经在2019及2022年邀请印尼记者前往新疆，很多记者在行程结束之后被要求写一些中国相关的消息，因此随后出现一些好像是新疆人权事件是西方政治宣传等报道。赫马特指出，中国甚至还在2021年时无预警地封锁印尼报章爪哇邮报，原因可能与他的新疆报道有关。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表一份谴责性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特厥穆斯林的人权侵犯恐怕构成了危害人类罪。今年8月底，人权观察进一步表示，虽然联合国的新疆报告已经对外公开一年，但中国对维吾尔族的危害人类罪行未见收敛。赫马特所任职的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先至在11月下旬举行一场名为加强记者对中国传媒战略及其影响抵抗能力的活动，与美国智库自由之家资深研究员沙拉库克及印尼新闻从业人员讨论中国对当地传媒的影响力。自由之家在去年9月份发表的一份名为《北京的全球传媒影响力：威权扩张和民主的韧性》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2019年1月到2021年12月期间，印尼遭受北京传媒影响力作用等级为39分，位居调查当中的亚洲国家第三名。但库克对美国之音直指，据他的观察，中共外宣近期对印尼传媒的攻势炮火并未间断，甚至可以说是获得一定的收效。库克说，自2020年以来，印尼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其实变得更加差的，民众也都不信任和中国的经济交流，但如果你谈论的是印尼某一些政治参与人士或者是穆斯林组织，他们在重申中国政府对新疆的立场上已经取得一些成功，或者至少不像外界所期望的这样公开批评新疆人权。除了希望中国的新疆政策能够在印尼被大力宣传，赫马特还说，北京亦都好关注当地民众是否对包括雅曼高铁等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或计划有正面的评价。赫马特说，北京透过社交媒体和内容共享协议持续宣传一带一路倡议为印尼带来好处，好像是中国驻印尼大使就在社交平台 X 的一篇推文中提到雅曼高铁。雅曼高铁确实对部分民众带来好处，但相关报道并不完整， 民眾仲需要知道其他啲嘅資訊㗎，好似係中國投資其實對佢嘅建設附近嘅環境同居民造成負面衝擊，而呢一啲資訊都未有被充分咁呈現。但報道未完整呈現事實，仲可能只係冰山一角。今年五月，印尼羅盤電視台同埋羅盤報因喺各自嘅 YouTube帳戶發布有關亞曼高鐵債務飆升的新聞影片，而遭到 YouTube 內容創作者的起訴，原因是影片內容違反版權規定。對此，羅盤電視台和羅盤報表示已經接受兩項遭到起訴的版權索賠。不過，印尼獨立記者聯盟 AJR 以及印尼新聞法律援助協會認為，這宗事件是有心人士試圖壓制傳媒或者新聞界的報導，因為新聞影片內容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訊息，而這個必須讓民眾知悉。對此，印尼有線新聞網 CNN Indonesia 透過一份官方聲明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截至到目前為止，該公司從來都沒有因為報導印尼的一帶一路倡議或者新疆的人權議題受到不法分子恐嚇或者威脅阻止披露相關消息，但由於羅盤電視台和羅盤報的報導試圖對亞曼高鐵的融資提出批評，而這個是由印尼公共資金資助的項目，因此大眾有權去知道相關的進展。如果任何人發現相關報導不真實或者有偏見，應該向印尼國家新聞委員會投訴。印尼傳媒 iNews TV 國際新聞製作人薇拉亦都說，從未聽聞同事或者主管因為受到外界或政治壓力導致他被迫下架任何新聞報導，我們可以自由報導與中國有關的任何問題。但他對美國之音坦言，可能是與集團創辦人是印尼華裔有關，又或者公司害怕失去最大的投資者。近期在亞曼高鐵的新聞中刊登了不少有關中國的正面論述內容，針對中國可能在印尼塑造傳媒論述和打壓批判性報導，美國之音向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發出置評請求，但到截稿之前未獲得回應。雖然分析人士大多數都將中國對印尼傳媒的影響力聚焦在一帶一路倡議和新疆議題上，不過印尼多媒體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安邦認為，這場資訊戰甚至可能影響明年二月份的總統大選選情。安邦對美國之音話：我認為這個是有可能的，因為中國在印尼有廣大的利益。我們知道普拉伯沃印尼現任國防部長要和吉伯朗拍檔參選，吉伯朗是佐科威的總統的長子，中國有可能支持他們，因為他們可能為中國帶來政治和經濟利益，讓他延續在印尼的建設計劃。自由之家的庫克則說，北京有沒有可能試圖通過操控輿論介入印尼選舉，的確值得關注。但是中國如果動用傳媒影響力來高調支持某一個候選人，恐怕因為操作太過明顯而適得其反。不過有鑑於近年來美中在東南亞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身為東盟第一大經濟體的印尼更擁有特殊地緣政治地位，庫克認為中國有可能透過中共的官媒在印尼大選期間鼓吹反美言論，進一步強化雅加達和北京的政經關係。庫克說，對於印尼的民間團體、科技公司和選舉機關來說，對這些事件有所了解非常重要，因為有關的活動在過去五年中大幅增加，而印尼也有可能發生類似的情況，但可能中國不會明顯地去支持某一個候選人，或許更多的情況就是藉由傳媒挑撥候選人，或者是試圖散播對美國或美日印澳四方對話不利的言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